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主导文哈，那我们已经讲过的主导文是分成两部分，前半段是关乎神和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国度，那后半段是关乎人和人的需求哈。那我先把经文再重复念一次。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知道说，祷告，我们需要把神放在首要的位置，就是当我们就神在每一件事上居首位的时候，其他东西才能被放在适当的位置啊。所以。一开始，我们今天讲这个三个祈求，这里有三个祈求，一个是关乎日用的饮食，一个是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个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些祈求都是在以神为首位的这个架构下，我们才能够做的祈求。但是我们也注意一下，这些祷告也不是为了自私的原因哈，因为它不是以耶稣所教导的祷告，不是以我们人为中心哈，他不是以一直我们人自私的目的来祷告。我们祷告不是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哈，是为我们需要的哈。这两者是不是不太一样哈？那你如果看这里的祈求，日用的饮食、罪的赦免以及得到神的保护，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并不是很奢侈的。所以，我们真正所说的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是软弱无助的，我们需要神供应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好让我们在灵性上也能够维持。如果神没有供应我们食物，我们就无法活下来。但是如果神不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心里就没有办法摆脱罪的重担，而且也会恐惧面对死亡。所以，如果神不保护我们免于试探或脱离凶恶，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世上，就是被脱离、逃脱这世上的罪的缠绕。所以，所有这些的祈求都是只是一个谦卑倚靠的祷告啊。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耶稣不是教导我们为一些私人的想要的东西来祷告。你事实上，你看这里所说的是赐给我们哈，它是有复数，所以这里是作为一个团体性的祷告。甚至我们私下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团体性的祷告，因为我们所祈求的，我们是与所有的世上所有圣徒一起的祷告哦，这是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的方式哦。所以耶稣并没有超过我们，教导我们超过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因为这很重要，我们有这个原则以后，我接下去再讲这个11章4到13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以同样原则来解释哈，因为那一段经文有很多很奇怪的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以这种原则来做基础，才有办法按着正义来解释路加福音11章4到13节的经文啊。所以，我们这祷告是一个谦卑的，后半段是谦卑的倚靠，是我们确认神是我们所有急需东西的供应者。我们也许我想每个人他包括我一样，我们会愚蠢的向神求一些很愚蠢的东西哈。那神也许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啊。但是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并不是给那一方面的祈求用的哈。我想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境况向神祈求，这是很正常的。哦，神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里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原则，不是给这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的哈。所以我想，这是并不是说另外一方面就不好，其实我们也常常做了哈，那也是很好，也可以做。但是这里祷告的教导，主要是偏重于这种集体性的为自己的所需的祷告。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的祷告哈。他几乎是一个表白，一个 confession。所以他是不是这么说？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承认，如果没有神的喂养，我们是没有办法 存活下去的。我们每天就理所当然的，每一顿饭都可以吃啊什么，然后食物没有就到 Costco 去啊。哦，那你到了 Costco 那个冷冻或者冷藏的部，你看那个食品是极大的丰富，根本你如果想到说，看到那样都想到说，我们祷告说日用饮食，天天四节，我们是不是有点讽刺嘛？哈，你看饮食这么多啊，但是谁知道说，哎，也许哪一天政府突然发神经说要你学着 impress， 把你关在家里，你一点东西都买不到，都没办法吃，也没办法叫美团的把东西送到你家里哈，所以这东西都可能发生的嘛哈。我记得我是讲一个故事哈，2020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病哈，因为我看很多新闻的，所以我那时刚好我们教会有些姊妹她从加州回到，因为要陪母亲嘛，所以她回到那个上海嘛。那我在脸书上有跟他联系，我就跟他讲说，你最好买3个月 的干粮放在家里，你是最好的话就买3个月的小米就好，小米是最粮食是最均匀的，然后再买的什么四川泡菜，这样是 just in case 嘛，那他就嘲笑他没有，他很客气的回应我，但是我看他是没有相信的，因为他住上海嘛，上海怎么可能买不到东西是？哎，居然上海在去年嘛还是今年，他也是 shelter in place 把你关在楼里，关在房子里面。那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预备好，就好惨了哈。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遭遇到说，因为他的家境他是比较，他父母亲是退休的干部嘛，所以也许他们待遇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也谁知道会不会发生？美国也是一样嘛哈。我们那 shelter in place 突然之间没办法出去。那种东西都不行了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如果没有神的保护的话，神的供应的话，我们没办法吃哈。所以这个祷告基本上是一个确认神是所有食物的源头，是我们赦免的源头，也是我们保护的源头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第一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那英文是这么讲哈。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 那为什么他用 bread? 原文是用 loaf, 也是 bread, 为什么他因为是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是每天他们以前人就是一片 loaf, 一片面包然后每天就沾一点橄榄油或是比较奢侈的就有那 Warner 的那人。那捏碎的 Wanna 的一个酱再来吃，然后也许有一些干的鱼那也是很奢侈的。然后要喝的话，就拿葡萄酒稀释3倍就1:2这样加就喝葡萄酒。他们没有茶了，他们也不烧开水，因为那个燃料很贵嘛。所以他们当事人就是靠这样来维持每一天的生活嘛。那你在今天你会讲说，为什么我祷告不是说？给我们每天的要吃的卤肉饭啊，或是什么蛋饼啊，或是蚵仔煎啊，不是的，因为那是当时的环境哈，所以那你如果换成今天的话，如果中文的话，就翻译成日用饮食是翻译的很好哈。那因为面包在当时的人来讲，他们是最基本维持生命的所必须的哦。马丁路德他也写到说哈，他说面包是。每一个保存我们现世生命所必须东西的代表，所以他这一句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身体需要生存的话，你需要做我们生存的源头，他没有说到我们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或怎么样的品质，没有，他基本上只是说，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若没有你的供应，我们是没办法生存的。因为我如果不能生存，我就不能推展你的国度，执行你的旨意，尊你的名为神，让你得荣耀。那其实箴言30篇也有类似这样 的一句话。箴言30:8那里讲，他那里讲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 祷告的态度，一个聪明的祷告，就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用属于我的一份来供养我，不要多给我你不想要给我的部分，免得我因为富裕而火在你、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看到很多以前还算蛮热心的基督徒，后来去搞财政方面的事情，花了财以后就不认神了嘛。这种，因为在像在台湾啊，在中国很多那些有钱人都非常相信风水啊，因为他平常都一样，突然间他变得很有钱，他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所以他就很怕他失掉他的钱财，所以他就去问那个风水大师那怎么做？所以他们很相信风水，很也是拜相信拜拜哈。所以很多基督徒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物质的生命，让我们反思一个珍贵的事实。我们现在常常祷告的时候，常常意识到，常常思想到，我们是一个微小脆弱的人啊。而神，我们祷告的神不只是无限的，他是介入历史大事件的神，神也关心所有属于他那些微小子民的神啊，确定我们每个人有面包吃，有地方睡，有衣服穿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祷告是一个谦卑的倚靠的一个的祈求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在经文中关乎我们需求第二个要点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啊，那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那这个祷告是所有祈求中唯一一个有条件的应许啊，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啊。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那里是说用免我们的债啊，那这里使用债就带出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关乎罪哈、这带进一个主题就是关乎罪、赦罪和悔改，以及关于饶恕和赦免这些很重要的议题哈、那今天我们只会来看罪和悔改和赦罪，那这个赦免和饶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一个主题需要一篇专门的讲道来讲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影响很多人啊。我前一阵子还看到一个新闻，我没有看内容，他是说台湾有一点90多岁老太婆，老年痴呆，什么都忘记了，但是他对他以前先生的女朋友们的名字每一次都记得住啊，所以这东西有时候我们被对别人冒犯我们，或是别人的债，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虽然是老年痴呆了，然后呢，其他这种事情都不会忘记啊。都其实所以这个题目饶恕并不忘记，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基督徒嘛，因为每个人都是人嘛，都会犯罪，所以都有可能做不对的事情。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哦，或者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和忘记的话，很多关系都会被破坏哈、所以那是一个另外一个题目，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啊。那祈求罪的赦免是我们祷告非常重要的核心哈、这是假设哈、这是假设说我们需要罪的赦免，而且神也会赦下它。这个基本的假设是所有福音基督教福音的中心、就是说我们需要被神赦免，而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也会提供赦免、我想这是 对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没有得到赦免的罪不单是让人会担负那个罪疚的重担，最终会让人面对神的审判，就终极的刑罚。所以福音是关乎赦罪的信息，所以福音的信息需要让人先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罪的本质和后果，这样人才会想到忏悔和赦罪这件事情。那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以前的所犯 的罪，犯的那个恶行或是罪行，向人别人道歉，这历史是有的哈。因为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个别的红卫兵对加害人的亲属道歉，就有一个 大概当时那个北京吧，六中还是二中，校长不是被红卫兵斗死嘛，哈，被打死。那其中那个参与打的人后来就很后悔哈，心里一直有罪的重担哈，所以他就当面的，就是在微博上或者在什么，在 Internet 上向那个人的先生道歉嘛。但那先生不愿意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说哈，说如果受害人不愿意接受道歉的话，那这种所谓的道歉，他们利益虽然好，没什么用啊，因为只有那个受害人才有权利去赦免那个加害人啊。但是我们需要再反过来想这件事情哦，那个所谓的道歉啊、后悔、懊悔都不是忏悔哦，他没有办法除掉人内心的重担、罪的重担。因为只有神才能有权赦免人的罪，除掉人心中的重担。所以，当人审视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如果不愿意面对神的话，就没有所谓忏悔哈，只是后悔啊，或是什么懊悔啊。只有当罪人愿意面对神，才有可能有忏悔，因为所有的罪最终都是冒犯了神。所以，当我们谈这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在谈论我们免除了因为罪从神来的刑罚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牵涉到一个观念，就是罪恶的诠释的观念哈，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主导文是给基督徒的教导哈，所以是给基督徒的哈，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被神赦罪了，但是我们还继续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还会偶然的被过犯所胜，我们还是会继续犯罪，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才能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这是罗马书8章21节所说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所说的罪，是关乎罪恶权势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还会继续犯罪的这个事实。我想是这样，前一阵有人问我说，到底是原罪呢，还是这后来环境才犯罪的哈？那我说这问题太大了，我没办法回答你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哈，从我们生下来，那个罪，我们就生在一个罪的权势所掌控的世界里面哈。这个罪就等待着来沾到每一个被生下来的生命的身上啊！那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哈，在创世纪4章5节，那是神对该隐，那时他们刚刚堕落，亚当夏娃生下两个儿子啊，那该隐献祭的神没有接纳，但是他就开始有罪恶的念头开始酝酿，神就对该隐警告说哈。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好像是一个东西，会恋慕你，会恋慕你。这，但是他说你却要制服他。这也是说，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就有的光景哦，因为罪实质上已经污染了每一个活着的人，在每一个层面，不管是我们的心思、情绪或行为。所以在人类的潮流中，是一直败坏的力量。那你如果是去鼓励这样的败坏力量的话，那这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啊！就像加州，他那时通过一个法律，其实 Oregon 后来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如果投800块、890块以下，就980还是多少，你就不。就说他就不起诉嘛哈，然后他们就很多叫 flash sale， 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就走进 pocket 或走进什么东西拿一大堆，然后就走出去啊，那个 store 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看他这样公然的抢劫了，一个人没有被抓，后来就很多人都去啊，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那店只好关掉嘛，所以像什么 San Francisco 的 Target 啊、Walmart 啊全部关掉，那 Portland 好像也是一样啊，他那个什么 Supermarket 都关掉，因为他们太多人的 flash sale 就进来把东西拿着就走出去，政府都不管那个 那个店也不知道怎么管，因为你把他抓起来，知道警察来，警察也把他放掉，所以这东西就是你若鼓励罪的话，那个罪就会感染每一个人，他会破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争执，每一个战争，都是一个每一个痛苦，都是罪和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那其实什么叫罪？最简单的，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三章就知道，罪是说每一个人都想自己以自己为神啊，所以我们就需要来讨论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啊，罪的问题。那新约圣经中，他用了五个字来形容罪啊。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罪的问题呢？因为这里谈到赦罪嘛，那赦罪是答案，那么问题在哪里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这个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答案。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是罪啊？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啊，所有关乎罪的讨论都是在以神为神的前提之下。你如果跟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神的，或是相信不同的神的，不同神明的人去讨论罪的话，因为你这两个定义不一样。这其实是鸡同鸭讲，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的哈。所以我们讨论罪，就是要以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是圣洁的神，这个角度，这个视野，这个基础来讨论才有意义哈。如果一个人他以自己为神的话，就没有所谓罪的讨论哈，就没有所谓罪的，因为这罪的讨论没什么意义啊，因为讲。他是神嘛，所以他只有喜好的问题哈，只有喜好的问题啊，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不是吗？你有你的真理标准，我有我的真理标准，没有所谓对的错的问题，就没有所谓的罪的问题哈。像这一阵子美国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很有学问的博士啊的法律学家都不敢回答了，就是说什么是女人？这是白痴嘛？但是最高法院的提名的代表，就有一个生人问他说：“请你定一下什么是女人。”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是学生物的，所以我没办法定义。”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神，他就可以以自己的定义来做事，那就没有一个共通的，我们就鸡同鸭讲，就是没有办法讨论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哈。如果说不是以神为神的话，我们讨论罪就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是假设就是以神为神啊，那就是引出一个问题：到底圣经中的罪的观念是什么啊？圣经中每次谈到罪，都是拿它来与一个标准来做比较，就是以神的标准。那么神的标准是什么呢？那登山宝训讲得很清楚，耶稣说。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标准是神绝对完美的圣洁，如同神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圣洁，这是圣经的标准啊，圣经的标准。那在新约圣经中，这作者以五种方式，用五个希腊文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罪哈。第一个他是讲。Hamartia 这个字在中文英文都不容易看出来，因为它这个字是一个射箭的用语嘛，它就叫射只箭箭射不中底 miss the mark， 所以它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射箭没有射到那个目标哈，因为讲你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3章23节所说的。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呢？他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另外第二个字他是叫 parabasis， 就是过患，他意思叫 step over 就是越过，就好像罗马书4章15节所说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患，就是说神定了一个律法，你把它 step over 啊，把它越过那个律法，就律法所规定的，你把它，你就不遵循那个律法，你就是 violate 违反的律法，你就是罪啊。 神定义的好与坏的标准，黑与白的标准，那你 step over 那个，你越过那个好与坏 的线到坏的地方，所以就是犯罪。第三个在圣经中使用的字是 anamia， 就是无法，就没有法律，就是 lawless， 就是没有法律。他加一个 anamia 是 law 的意思，那加一个 a 的话就是反义词。所以我们一般讲，我们现在这个用法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用，在英文里面 asymmetry 就是不是对称的。反正加一个 a， 那你就是把它字义把它反过来。这是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隶，以至于不法，所以就是不法。那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太使用另外一个字，那英文把它翻译成 transgression， 希腊文是 paraponthamas， 就是过患。Transgression 的意思就是犯出，就是跌倒出差错，道德上的罪恶啊。那最后一个有关罪的是在，就是说马太福音的祈祷文哈，它是用债务的观念啊，免我们的债啊，还那让我们这个亏欠，我们这里的亏欠我们的人的亏欠，也是用这个字的字根的。的一个动词哈，这些动词，所以这第五个观念是债务的问题。那欠债是指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说，我们以往所犯的每一个罪，都成了我们对神所欠的债，因为我们骗取了神，我们该给神的公义和顺服，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我们骗取了神，我们越过了底线，我们达不到目标，我们跌倒，我们随波逐流，这一切的效果就是我们欠了神的债，而这债务需要被偿还。所以为什么债和亏欠都是罪的同义词？债务需要被偿还。那这是接下来那个赦罪祈求需要的态度，是你需要认罪悔改，所以这里谈到一个认罪悔改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欠的巨债，同时祈求神的赦免。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要谈到这个认罪悔改，有时候觉得非常困难，所以很多教会就从来不谈那个罪的问题，不谈罪，也不谈那个认罪悔改的，他们的讲章都不谈这些。那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记住，要那个信人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神，转离罪，转向神。所以这一个祈求实际上是确认神荣耀本质的一个祷告啊。这里我们发觉，神是罪人的赦罪者，神是一个饶恕的神啊。不管我们可以读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说，神是一直渴望饶恕的神，神渴望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然后把人的罪移到如东离西那么远，把人的罪埋到最深的海底啊。然后在第二这一节的第二部分，他说这一段的第二部分，他也说，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啊。那一些对我们犯罪的人是欠我们的债务。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我们犯罪，那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因为罪是一个债务啊，所以在马太福音是说用这个债务啊。那神乐意涂抹我们，提供我们赦罪的恩典，神乐意忽略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罪记录涂抹，神也乐意赦免除掉我们的罪可能接受到的刑罚。所以在先知弥迦书七章十八节那里说，前半段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那赦免是对那个过犯行为的宽恕，赦免是对那些悖逆的灵魂给他们没有给他们因罪而当得的后果。那弥迦书弥迦再一步的说，七章十八节后半段，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接着十九节他说，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践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只有神才能赦罪，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赦罪。这是其实法利赛人他也懂，马可福音法利赛人他质问耶稣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讲，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不错，只有神能赦罪，因为只有债主才能免了人的债务，也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基督自己这个债务才能被偿还。那我们再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他这里提到说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谈救赎？他是在谈救赎没错，但是这个主导文是给谁的？是给那些相信的人，是给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所以他不只是谈救赎，就是只是第一步，这里是超过那个我们当初来相信神认罪悔改那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来看这里这个祈求的有两个方面的赦免。然后这里就加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话。你的感觉很奇怪，为什么祈祷文他要加一个条件，加一条件。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在主导文所有的祈求里面，没有任何的警告或条件，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我们祈求赦免，也期盼得到赦免，因为我们也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这是唯一的一个祈求的唯一的警语，一个条件啊。这是耶稣他所要求的。基本上这个观念看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的比喻就是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的比喻所要说的，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个所以我们注意到说，这里赦免我们的罪的重点其实主要是针对信徒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些已经是门徒人该如何的祷告我们已经得到赦罪了，我们已经被神宣告为公义，我们已经被神所赋予，有神所赋予的公义，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还是要祈求神的赦免，而且我们也会可以得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因为这是讲到恢复关系的祷告，恢复关系的祷告因为我们来到世，我们是虽然是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活在一个犯罪的环境，我们每天都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赦免。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的话，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与那个人的关系受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这里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苦读的代价苦读的代价。因为一个人很容易那个养育那些苦毒那苦毒的话最大的问题它会破坏所有的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讲说当你有苦毒的时候，最大你破坏的关系 的对象是谁呢？其实就是神其实就是神。当一个人心中酝酿苦毒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而且苦毒会毁坏每一个你的生活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也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生活在世上也会犯罪，所以不管是教会、婚姻、家庭各种关系里面，假如我们不肯悔改、不肯饶恕别人的过犯的话，我们耶稣在这里主导跟我们讲，你也不会得到饶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以后有机会我会仔细的讲那接下来他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个我就想到以前 有一次哈，在那个新译本的中文版本的推广会的时候哈，那是有一个牧师哈，他强调这个新译本是翻译比和合本更好，比较正确。他就拿这句话是他所举的例子之一的哈，主要是这一句话。那新译本这句话是这么翻译的哈，他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而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他的论点是这样哈，他说我们怎么能不遇见试探呢？因为耶稣都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哦，所以这是在路加福音4:1里面所说的哈。那我们怎能祷告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呢？他说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哈。哦，当然当初和合本这样翻译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中文新译本的翻译跟 NASB 跟 NIV 的是类似的哈。那 NIV、NASB 跟 NIV 都是这样翻译的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那另外有一本圣经翻译叫吕正中的版本哦，它是翻译成说领我们不进入试探。那最近还有在中国还有一个他们在中国的基督徒翻译的叫中文标准版哦，它翻译成不要让我们屈服于诱惑。我想大部分人哈，跟我一样哈，那看了这几个翻译，看起来都觉得说好像都差不多嘛，基本上是差不多嘛，好像没什么区别。那当然，你如果以中文的意思来去深入探讨这种哲学或神学上意义的话，当然是不一样嘛哈。你如果硬要用中文的意思来比较的话，那如果看原文看起来，那个英文翻起来都差不多嘛，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哈。那么基督徒会不会遇见试探或试诱呢？神会不会引导我们进入试探呢？哦，好像耶稣被圣灵引导的那样。那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难道我们是假设神会引导我们走入试探，让我们犯罪吗？哦，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那神会引导我们走入试探里面，这种想法是一个错误的哈。因为雅各书1:13也这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那你会争论，你会跟我争论哈？你如果看字典哈，希腊文字典，你就发现，这里的试探、试验和试炼是同一个希腊字啊，啊，你可以换成这个希腊字，你可以翻译成试炼，或是试验，或是试探，啊，那其实原来的这个希腊字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哦，它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它没有那个道德上的含义，它的意思可以是试验，也可以是试炼或是试探。那你翻译以后，你用了相对的对应的词语，就让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向一个方面倾斜。哦，假如我们翻译成试探，那我们就让它向罪的方面倾斜，指那些会让我们犯罪的事实。假如我们翻译成试验，那就它我们就让它向公义的方面倾斜。哦，是指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敬虔的事情。那其实这字的希腊文原文没有所谓这道德的意涵哈。哦，事实上哈，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 test 哈，翻成英文就是 test。事实上，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试验，或是试炼，或是试探。哦，我举一个不是太好的例子哈，我们小时候像我。我到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晚上做梦起来，都会梦到说我做梦的时候，梦到说我有一天起来去学校的花园中要考试，就我居然不知道啊！我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情形。后来我最近看有人写一篇文章哈，他也是这样讲，所以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考试都有的噩梦哈啊。那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如果拿到题目，预备很好的话，我们很容易通过考试。那这就是什么？就是试验嘛，啊。那我们拿到题目以后，发现每个题目都很陌生，根本都看不懂。然后又开始有试探，为什么？ 我们就想说他隔壁到底怎么写的哦，然后我们去偷看别人的时候，被老师抓到，就变成试炼啊。那当时不是很好的比喻，但是基本上跟讲一件事情中，所有人生的事情都是考试哦，都是考试。他这个考试试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试验我们的品格，试验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试验我们对别人的态度，试验我们本质上是怎样的人啊、哦？假如你对你的假设，你对你的配偶你是非常忠心、非常爱的话，你碰到别的女人来引诱你的话，你基本上你就会逃避哈、哦，就不会去。因为你所看重是你的家庭跟你的婚姻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啊。那你如果是对你的太太的忠心有一点折扣，然后就发生问题，然后来你就讲说是因为我软弱啊，所以我就跌倒哦、啊。那其实，在这软弱之前，他已经你的这个人的本质上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了啊啊，所以我们要需要这样来想这样的事情啊。所有这些考试，以及我们的我们人生所遇到的所有的考试，我们所学习的、所听的讲道或演讲、所读的书啊，或是所交的朋友、所生活的环境，都一起成为塑造我们这个人的工具。哦、当然也有其他东西，像你父母亲的榜样啊，或是你碰到一个好的导师啊，这一类。那这个这一些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希望让儿女有磨练的机会、哦、那磨练其实也是一个试炼，就让儿女在父母亲的保护之下，让他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知道怎么面对，知道怎么去克服、哦、他就可以产生忍耐啊，不然说很多小孩子从来一辈子都被父母亲呵护，然后一下子考试考得比较不好，哇，那就非常 depressed 啊，就想自杀，那何必嘛？是，像我以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所以考试考得不好就觉得没什么。那我班上有一个一辈子都是第一名的，有一次他考试考了80几分，哇，就难过得要命。我说你考几分了？我说80几。我说你不错，我还60几而已。你难过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人生就需要经过一些试炼、哦、所以神也是一样，让我们经过一些磨练的机会、哦、好像彼得前书5:10他说，我不能再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监督你们的势力量给我们。神应许不试探我们，但是还需要把我们引入试炼。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句话哦、那这一类的争论、哦、在初代教会就有了、哦、其实很早就有了。初代教会有一个教父叫约翰、特里斯托约翰、哦、他是安提亚教会的希腊教父，他在主后39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的主教。那这个教父对这些经文的评论是这么说、哦、他说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谈论逻辑或神学，而是说到信徒心灵的一个渴望或倾向。他说这个经文不是在谈论逻辑或神学、哦、他是讲到一个信徒他心灵有一个渴望、啊、他渴望让这个信徒想要避开任何因为罪所能带来的危险和困扰、啊啊、这里是一个得救赎的灵魂，他因为对罪是如此的厌恶和惧怕，他要逃避任何掉进最终的可能性，所以他选择避开，而不是选择尝试去克服试探、啊、这是圣经的另外一个似乎自相矛盾 的经文，但是他认为说这句话只是信徒一个祷告、啊、没有神学的争论的必要、哦、但是当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或是如同新译本所说的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那我们就需要定义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意思、啊、它是不叫我们遇见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试验呢，或是不叫我们遇见那些将会对我变成压倒性的那些试探， 那些会带来一些灾难、羞耻和的试探呢？哦，其实哈，其实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寻求保护的祷告。那我们可以从那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事，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是特定性的。哦，它有两个，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的，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是特定性的。那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个人，一个是针对教会和家庭。哦，我们就仔细来看。一般性的是说，这里说，这是一个我们反应灵性上的一个直觉，反应在生活中灵性上的直觉，一个信徒意识到自己是软弱的，同时理解到他生活在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他一个正常的可呼求，这个和诗篇的祷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祈求保护、祈求神成为避难所或是保护者的祷告。那诗篇的那一些祈求神的保护，也不是用来做神学的讨论，所以这句话不是用来做神学上的讨论，这是一个信徒他来到神面前一个灵性上一个直觉。他说，我知道 我是一个软弱的，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有罪的环境，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神能够来保护我，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那我们生活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世界，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身上也发生很多不名誉的事情，会发生丑闻。我们知道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犹大书二十四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最终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说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神面前。那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一个谦卑的祷告，这是一个从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所发出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遇见试验，但是试验可能会让我变成一个诱惑和让我犯罪，我害怕我的软弱，我害怕我无能力来抵抗这些，所以我害怕我对神的敬虔只是肤浅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作为一个肉欲的身体，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被一个罪恶的环境所环绕。好了，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所说的，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我们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我们只有一位可以做我们的避难所，就是神。所以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这个祷告只是说，主啊，成为我的保护者，不要让我陷入一个会把我毁坏的光景，不要让我进入一个会败坏我的处境，做我的磐石，做我的隐蔽处，做我的避难所，我的藏身之处，我的保障。所以这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光景，自己真实情形的心理的一般性的呼求。那我要附带一句话，假如你每天都这样祷告的话，那你自然会非常小心，知道说某一些环境是你不应该去的。所以我这是特别给弟兄讲的，我想我们这边弟兄当中年纪大了，所以都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还在社会上混的话，尤其在环境比较复杂的环境的话，要特别小心。你每天这样祷告，你就要记住，就是你这样祷告的话，你就知道说你要避免自己到那个不应该去的地方。因为讲你把你自己带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如果发生状况的时候，你到时候祷告都来不及，所以你如果这样祷告，你就不会那么做，不然的话你的祷告就是假冒为善，然后神不会故意引导我们进入试探，这是耶稣知道很清楚。所以如果诱惑的事情发生的话，如果你碰到诱惑的事情发生的话，雅各书讲得很白，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假如我们有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你不要说是神把你引诱的，不要把那个怪在自己的神，问题不是在我们去了哪种地方，问题是在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就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类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向神说，啊，神是你把 带我到那个酒吧去，让我去，后来跟别的女人换醉啊，哈，那你不能这样讲，因为讲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哈，让你的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那你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你自己找的，哈，不要埋怨神。那我们是非常容易受到坏的影响的人，活在罪恶的边缘，所以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向神呼喊说：“神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超过我所能承担的，做我的保护者。”哦，所以很重要，就不要让撒旦有最后的话语权。那接下来这句话是救我脱离凶恶。那这句话在原文哈，其实是没有的哈，就在那个路加福音的上面是没有的哈，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祈求神来保护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加上这一句话，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如果说我们还是尽心竭力的跟随神，还有可能遇到凶恶的话，那我们还是祈求神能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说，他们会遇到那种超自然的试探，哦，就是说他是超过他所能承担的哈。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试探，但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一个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试探。那事实上哈，这没有一个所谓的超自然的试探哈。哦，我们都知道生命是一个过程哈，它是让我们成为完全的过程，让我们变成衰弱的试探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能受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前半段所说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管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神不会让我们进入一个光景，让我们是无法自主，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因为讲在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后半段，那经文进一步是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所以我们十三节后最后讲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会遇到这种试验，那有一些试探是把我们逼到好像是绝境一样，但是神应许说，没有所谓超自然的试探，神总是会给你们开一条路啊。那最后我再讲一下这句话其实有那个家庭和教会的层面啊，因为讲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这里是用是我们，我们也想到说，我们人生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的长老、传道、同工与执事，以及我们的亲人，都会同样的遇见，因为每个人同样都是人，哦，所以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在教会站讲台的这一批人，需要这个信徒们祷告的时候常常纪念，因为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有更大的责任，如果有问题的话，神会给我们更大的刑罚。所以我是这样讲，所以我一般是尽量少讲道，但是没办法，有时候需要讲道。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对以弗所的长老所做的劝勉。他那里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29到30节继续讲，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处在一个敌视的环境，有许多恶意攻击教会的意图环绕着我们，所以需要每一位信徒都警醒的祷告，求神保护，不让我们陷入试探。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需要结束了哈。我想耶稣在特西马尼园最后祷告的时候，他也说哈，求神拯救他脱离十字架的时刻，但是 要按照神的意思，不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耶稣进入人任何人所知道最大的试验，他被父神敌视，被父神隔离，承担罪孽，但他最终胜利的走出来。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有很多道路要走，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继续面对许多的试验。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警醒祷告，好让我们不至于陷入迷惑，好让我们不至于陷入试探。我们人生最好不要遇见凶恶，遇见恶者，但是若不幸遇见恶者的时候，我们祈求神让我们能得到拯救，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胜的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上常常有许多肉体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在缠绕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同时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还是埋怨还是记住别人的对我们的过患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心谦卑倚靠，谦卑仰望的心，也愿意来饶恕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有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人，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也纪念到我们教会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中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试验，恳求你保守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也都能够 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一个蒙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为我们以上的这篇教导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